各位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当中新来的朋友，早上平安。欢迎大家出席今天早上的聚会。那我们从这个七月的开始，那我们在第四个主日，我们就以定为那这个福音的这个主日。那我们盼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让弟兄姊妹能够邀请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亲友来参加这个聚会。那盼望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能够让大家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因此 来相信主。那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你的存在那是偶然的吗？那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就先讲一个耐人寻味的一个小故事。也就是说，曾经有个小孩子，大概是三岁四岁左右，这个孩子呢就在客厅，他就翻开他父母结婚的这个相册。那看了之后呢，他里面看到谁？他看到他的阿姨，看到他的舅舅，也看到他叔叔婶婶，看到他的表哥表姐。但是他找来找去就找不到自己，后来他就很生气的就哭了。他就对他的父母说，他说，你们不爱我，为什么你们结婚没有请我？当然做孩子做父母的就回答说，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存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是听起来那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问题，但是随着时间，随着我们长大了以后，人生面对着许多的艰难跟考验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继续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不是一直都存在的，原来我是后来才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曾经没有我，今天的我是偶然出现的吗？我的存在只是浩瀚宇宙中一次冰冷的一个巧合吗？那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不是一个深奥的高深莫测的一个哲学思考，其实人生都应该要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跟几个方面有关系。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跟决定你如何看待自己有关系。那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世界怎么定义你，世界把它，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特别在你人生的这个存在的当中。第二个就是如何面对压力跟焦虑，那特别是当你面对人生的苦难以后，那你就开始去思考，到底我的存在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第三个方面呢，它也如何定义你的人生价值，就是你的人生不是这个世界所定义的，而是呢，那是由谁来定义的呢？还有第四个方面，以及你最终将要走向何处，你的生命有没有将来的这个永远的那个存在。所以因此呢，这是不单单只是一个思考的问题，那这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知道，来到今天，这个世界的主流文化也不断地在我们的耳边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人类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你不过是漫长的几十亿年里原子和基因的随机的碰撞而演化出来的一个偶然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从小到大课本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我们不是神造的，那我们是进化而来的，我们是从一个低等的生物慢慢的演化到今天的你跟我。那这是世界的这个主流文化所告诉我们的。因此呢，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个问题，人生果然只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产物吗？那么我们如果我们接受人生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产物，或者是我们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就不得不面对有五种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那五种残酷的事实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你恐惧被取代。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一个偶然的出现，你就害怕被取代，所以你的价值就取决于你的能力、你的业绩，还有你的长相跟你的这个表现。所以你只能不断的竞争，那不断的在攀比，为了计赚名声还有这一个财富，所以以此来向世界来证明一件事情，你是值得占有那这一个位置的。但是呢，一旦有人比你更优秀的时候，或者比你更有年轻，那更有能力的时候呢，你就会陷入了一种深深的一种的恐慌，你就害怕自己被时代给淘汰了，你就怕被人给遗忘，那被人给边缘化。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写实，有告诉我们说，如果人生 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那么你就一定有一种恐惧感，你害怕被取代。那有一部这个经典的一个电影，那叫做 Amadeus。 那这部电影当然是经过一个改编的，他就讲到有一个人叫做萨列里。萨列里他是当时的一个皇族或者是皇宫里面皇帝御用的一个音乐家，那是一个很了不起。在当时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你能够到达这个地位的话，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但是有一天就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做莫扎特。我们都知道莫扎特他是一个音乐的奇才，在他年少的时候呢，就已经可以弹奏一个非常美妙的音乐。所以他的出现对萨列里的这个带来的就是恐慌，因为他害怕被取代。当然这部电影只不过是一个改编的，但是他在描写人类的心理里面的一个事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发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我们总觉得害怕别人比我们更能力来取代了我们，所以因此我们就活在这种的焦虑跟这种的恐慌的里面。那我想这是一个人生的事实，如果你接受人生只是一个偶然存在，你一定会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另外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什么？你一定会建立在一个脆弱的自我证明，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所谓的先天的一个意义，那我们也没有所谓的人生的那终极的意义。所以因此呢，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就必须要靠自己来定义你的人生。所以因此呢，你在哪一方面定义呢？你可能用事业来证明你自己是有意义的，你可能用房子车子来证明自己，你也可能是用人际关系来证明自己，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讲，你可能用社交媒体上的点赞跟关注来证明自己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人生没有先天的意义，没有终极的意义，一切都是偶然的，那你活着就要想方设法为你的存在，为着你的今天来给自己的定义在这些各方面。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这种靠自己拼凑出来的意义，那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生了一场大病，或者是有一天你可能就是面对了一场金融风暴，或者有一天你面对了人际关系的这种的破裂的时候，那你所建立的这些的意义，它一切就会坍塌了。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事实。如果人生只是偶然，你只能为自己来定义自己的人生。第三个方面的危机是什么？如果你接受人生那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产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一个数字一样，在这个世界的几十亿人口的当中，你只不过是多一个的你，少了一个你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所以这个就是今天，那因此呢，人的价值就取决在一个你有没有用。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生下来，你就是这个世界怎么定义你，就是你有没有用。所以当生命不再为是谁因为是谁而被尊重，则因为能做什么才被肯定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活在这种的恐惧的当中。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那基本上世界怎么定义你有用跟没用呢？所以这是第三个方面。所以好像古罗马帝国在当时呢，我们知道在法律上他们允许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的话，如果他是你不喜欢的，或者是他有残缺的，有先天的这些障碍的，那你做父母的是有权利就把他给遗弃了，好像把他当着垃圾一样给倒掉，或者是把他遗弃在森林的里面，任凭这个野兽给吞噬了。所以这个做家长的，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这做家长或者做父亲的，他只是一看一下，然后呢他手一挥，那仆人就会把他给丢掉了。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人怎么看待这个人，就是你的存在不过是决定是在于你有没有用。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不也是这样吗？你活在这个世界就是决定于你有没有用。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在这种冷酷世俗的这种逻辑下，一个没有生产力的人呢，不过是一个拖累社会的一个负资产。所以你活在世界你有用那还好，你可以证明你自己价值存在的这个价值。但是如果有一天你没有用了呢，你失去了能力， 或者是你生了一场病，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呢，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人来说，你好像是一个拖累人的一个负资产。那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你如果我们人的存在是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那我们可能就是在人类社会的当中，或者宇宙的这个大机器的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零件，你没有自我，你只不过是配合这个大的机器不断的在运转。所以因此呢，你每天呢就忙着完成 KPI， 你却不知道为什么工作，你每天忙着赚钱却不知道那为何而活。那从小到大，你可能就是拼命的读书，盼望能够考到一个很好的成绩，盼望以后在毕业之后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个稳定的一个事业，有一个稳定的那这个工作。但是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在配合一个大机器的里面，在那里的那这个运转。那第四个方面呢，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接受人类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产物，你一定会陷入人生的这种的虚无的里面。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做，那到最后，那你一切都是零。也就是不管你怎么追求，达到什么样的顶峰，那最终你要面对的就是虚空。所以因此呢，你的人生就变成什么？没有所谓的终极的目的，只有一种短暂的一种的体验而已。几十年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顺利与否，那人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一个体验。就好比说我们去旅行，你去旅行，你到了国外去的时候，一趟没有什么终极目的的旅行，也就是当你绕一趟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这里好看，那里好看，这里有好吃的，那里也有好吃的，那这里有好玩的，那里有好玩的，然后绕了一圈了之后呢，你就回家了，就是一个体验而已。一样的人生就好像这样，如果人生只是偶然，没有一个终极目的的话，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人生的一个体验。所以因此呢，有人可能就在因为这个缘故就陷入了绝望，因为再努力也没有一个永恒的意义了。不管你怎么努力，不管你怎么对追求，不管你怎么去累积你所拥有的，到最后呢，你发现人生就没有所谓的意义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就不断地寻找新的刺激，但却始终填补不了内心里面的空洞。就好比说我们看见在好莱坞的这些的明星，论名那他们都很有名了，那论钱当然更不得了，他们拍了一部戏我们几倍都赚不到了。所以因此呢，这些人有名有利了以后，他们内心里面就非常的空虚，所以他们常常就喜欢办什么，办这些 party 跟宴会来满足自己，所以就请了那些有名望的人一次在哪里来这个言欢作乐，就在那个地方。但是到了夜深人静，当人离弃了以后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就陷入在虚空里面，开始就怎么样，酗酒了，开始就借着药物来满足自己了。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内心里面好像有一个无底洞，你不管怎么样的用物质成就去把它给填满，你怎么样都无法填满，因为里面有一个无底洞。所以因此呢，当生命没有为什么而活的时候呢，人就很难找到为什么继续活下去。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有许多人在人生的困境的以后，特别当人生到这个满足到达到一个最高点的时候呢，没有叫他们快乐，甚至有时候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自杀身亡。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例子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该有的他们都已经有了，但是内心里面空虚还是空虚，因为他们找不到为什么要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就好像俄国的一个文学家大文豪，就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很多小说，我们知道他因一部小说而出名的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他写了这本小说了以后呢，名声大噪，可以说是在文学界已经爬到一个最高的顶峰了。但是不久了之后，他又写了一本叫做《忏悔录》。历史上我们知道写《忏悔录》的人那不止一个，奥古斯丁也写过《忏悔录》，但是他是其中一位。在这个《忏悔录》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死亡是一切的终局，那我今天所有的名声、财富和创作，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该有的他都有了，人类所向往的在他的身上都已经得着了，但是问题是，我有了这些的成就了以后，人生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朋友，的确当人只是一个偶然的产物的时候，没有终极目的，没有所谓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呢，那你到最后你不断的拼命拼命，当你达到一个你要达到的时候，你发现内心里面就空虚了。那这件事情连德国的尼采也承认了。我们知道尼采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很聪明的一个哲学家，那你读哲学的人一定会得到这个人，这个人曾经宣告一件事情，说上帝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他否定上帝的存在。但是很奇怪的，在他内心深处里面有一个矛盾，他曾经也说什么，他说如果人类摒弃了神，把神从宇宙中抹去，那么人类就必须独自去面对漫无边际冰冷残酷的虚无。很奇怪的一个人，一方面他反对神，一方面他就承认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神，人生到最后就没有所谓的意义，到最后就变成虚无的。因此在这个内，在他内心里面有这个矛盾，一直在他的内心里面影响了他，难怪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疯了。后来他就在他的家的阁楼住在那个地方，由他的妹妹照顾他，一直到他离开世界。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内心里面却如此的矛盾。是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你人生最后都是虚无。如果人类的存在只是一个虚无，这个偶然的产物，你一定面对的就是虚无。所以这种五种危机正在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影响到我们的决定。所以因此呢，如果一个人如果是一个偶然的产物，第一他一定害怕被取代，因此不断的在拼命攀爬，去比较，去超越别人。一旦被替代的时候，他就恐慌跟不安了。第二方面呢，就是如果他只是一个偶然的产物，没有所谓的先天的意义的话，你只能在为自己定义自己的意义。那你但是你所定义的这一切到最后都不过是很脆弱的，一个问题一来的时候，那全部都已经拆毁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偶然的产物，我们在宇宙的当中只不过是一个数字，多了你少了你差不多是一样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偶然的产物，你不过是一个宇宙的当中整个大机器里面的其中一个零件，你没有自己，你只能配合这个零件当这个大机器里面不断的在运转，你活在这种的内卷的里面。那第五个方面呢，就是你一定活在虚无没有方向。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诗篇139篇来思考，人类真的我们只不过我们的存在只是一个偶然的吗？就是刚才我们这个读经的时候有读到诗篇139篇。诗篇139篇谁写的？在3000年前以色列的一个伟大的君王，那大卫所写的。大卫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一个勇士，当然他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诗人。诗篇的150篇的当中，可以说是大部分都是出自于他的手。当他在写诗篇139篇，讲到人的存在是由神所造的时候呢，那并不是凭着他自己的思想的产物，不是凭他自己的理性思考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结果，而是神的灵的感动，上帝的启示，那叫他明白人之所以为人，那人是从哪里而来的，人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而且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因此呢，当他在写诗篇139篇的时候，他给我们做出了三个彻底颠覆这个世俗价值观的一种震撼的一个宣告。这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文，而是来自上帝的启示。哪三个宣告？我们先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里给我们，大卫给我们的三个一个宣告。第一个宣告的就是，你的生命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因此在这里的第一个词里面呢，就是提到创造。是的，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就告诉你说，宇宙的由来那都是上帝所造的。当上帝造了宇宙万物的时候呢，紧接着在创造的高峰的里面，他创造的人类的第一对夫妇就是亚当跟夏娃。神用泥土造人，并且吹了一口气进到他的鼻孔里面，使他成一个有灵的活人，而且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在过去的历史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人拒绝神，拒绝神所给了我们的这个答案，我们不相信神所造的。因此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看见进化跟创造论的这两个那成为一个敌对。过去的几千这一两千年以来，我们知道这两样就成为一个对立的，人拒绝神，人不愿意相信神所造的，只接受的就是我们那都是由从低等的动物演化而来。因此呢，我们要进一步的思考一个问题，亲爱的朋友，我们人果真只是一个进化的结果吗？我们人真的果真只是一个进化的结果吗？而不是神造的呢？有一个人物叫做托马斯·亨利·赫歇里，他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演化论乃是达尔文所这一个建立的，在过去的我们看见他把它给系统化了。不过一个真正把他的这个学说推到世界各地去的，或者是把达尔文的这个学说给所谓的发扬光大的人呢，这个人就是他的学生，就是赫歇里。所以这个赫歇里呢，当他在思考这个演化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纯粹的演化能否解释人类的高级的精神或者是道德与爱？他面对一个问题，不是人的存在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物质的这一个层面而已，生物的这个层面，原来人海里面还有一个精神。这个所谓的高级的精神，就是人有道德，人里面是有爱的。所以这两样到底是不是也随着进化而来的呢？紧接着他就说了，他说，如果纯粹按物竞天择的演化，人类应该淘汰病患的，或者是弃绝那些弱者的。在历史的当中，你只要是软弱的，你就被替代，你已经就被弃绝了，你就被抛弃了。但是呢，人类的内心的爱跟良知呢，却促使了我们去保护弱者，牺牲自己啊。回到刚才所讲的例子，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些生下来的只要不符合这个父母要的，就把它给弃绝，把它当成垃圾一样丢掉。不过在当时有许多的基督徒，所谓的信耶稣的基督徒，他们却去垃圾槽里面捡垃圾。所谓的捡垃圾，就是捡回了那些被遗弃的这些婴孩。那这些里面的良知，这些里面的这种的良心，这种爱的，这种的自我的牺牲，这种的精神，到底是从哪里来？是演化而来的呢？因此他得到了一个结论，说什么？这种超越生物本能的爱，在冷酷的自然的演化的逻辑里，根本是讲不通的。很奇怪，这个人他是在推动这个进化论的人，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人类里面的那种高级的精神爱跟道德，他不是进化而来的。他没有答案，他没有答案，除非他回到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创造。当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什么是形象样式？ 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神有爱，他就造一个有爱的人，神有圣洁公义，他造一个有圣洁公义的人。当然人不是 完全的，只有神是完全，但是神赋予人的那一个生命的里面有神的圣洁，有神的爱，有神的公义在人的里面。这就是进化论里面的学者他们无法解释的。第二个方面呢，字是什么？就是父必。他说我在母腹中，你已父必我了。那这个父必在原来的意思好像一个艺术家的精心编制的一种的图案。所以上帝造人不是一个工厂的流水线，做了一个样本的时候就够逼一个咚咚咚咚这样出来的，不是。他是每一个精心策划去画的，好像一个雕刻家一个精心的去雕刻他，或是一个画家他用精心去画出来的。我们说过了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它没有第二个是一样的。如果你手中有一个一样的，那肯定是假的。对，只有一个，所以神雕塑你的。所以因此呢，你不是一个复制品，你的个性、你的外貌、你的恩赐，甚至你的性格特点，其实是在你的母腹里面是一个独家定制的。虽然有人这么样的研究，他说在全世界的当中你可以找到六个相同的脸，所以如果你走出去看到一个很像我的不要稀奇，因为这个世界当中至少有六个跟我的脸是很相同。那不过是很像，但肯定不是我。我是我，他是他，我跟他的性格，我跟他的这个恩赐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相同，因为是神独特定制的。难怪当大卫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大卫他不得不赞美神。他说什么？我要称谢你，这位你就是神。主啊，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啊。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明白自己这样奇妙可畏的被造的时候呢，他一定会从世俗残酷的内卷中彻底被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不明白，你以为人的存在是一个偶然，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思想来生活的时候，你会活得很累，因为你的价值还要自己去定义，或者是由别人来决定你自己。你不过是这个大机器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螺丝钉，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你会活得很累。难怪今天有许多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配合着这个世界，符合了这个世界的制度的要求，一直活在内卷的里面。但是如果你明白你是独特的，你是上帝所造的，好像艺术品的那样的编织，没有第二个你，而且呢，你的存在是有意义跟价值，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你一定会从这个孽见中被彻底释放出来。就好像一个画家叫做梵谷，梵谷他生前他的画是不被肯定的，但他死后的时候他的画才被肯定。但他仍然作画，他根本不在乎这个社会怎么定义他，他就觉得自己应该画的就画，他内心想的他就把它给画出来了。他不是在决定你好我才画，你说你不赞同我的话我就不画，他不是跟着这个世界走。也就是说，他的画作不需要靠超越谁来证明他的价值，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同样我用这句话来对你说，你的生命不需要靠超越别人来证明你的价值，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你不需要超越别人来证明自己，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那天活得精彩。别人如果否定你的时候你就活得很痛苦，那我告诉你，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这是大卫要告诉你第二个字，就是你说神所编织的所创造的。第二个宣告是说，你的未来不是偶然的发展，而是在神的计划的当中。因此他这里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也就是说，我还没有出生，神已经写在 我的，在他的啊，写在他的册上。这个血的意思是什么？在古代旧约的时代，这个血这个字就好像在记录历史一样，把历史的意义、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已经写在里面了。但是，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误解，不要以为说我们在一生里面所做的一切、所遭遇的一切，神都已经写定了。我们不是宿命论，不是命运来做决定，不是的。不然的话，我们遇到人生困难，你说上帝已经决定了，我今天做坏人也是上帝已经写定了、已经写好了的剧本了。我今天杀人犯，我不是要承担责任，因为为什么？已经上帝已经写好了，不是的。当这里所讲的他已经写在他的册上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有编织了一个活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系统，或者是一个密码在这里面，也就是说在你的内心的里面，你知道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信靠神能够活出意义跟价值，已经有一个系统在这个里面了。但是很多时候人不愿意，人就拒绝了，人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而不是按照上帝所写的、所定义的这个密码的里面。所以因此呢，人就活在这个世界上，以为人生就是没有意义，其实不是，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是有意义，甚至有终极的意义的。我们才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人生没有价值、没有终极的意义，按照这个说法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内心里面的终，你内心里面的价值跟意义从哪里而来？如果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你连想到都不会想到，那今天你为什么会想到？不管是信耶稣没有信耶稣的人，因为神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已经输入了这个密码在里面的，你有意义跟价值的思想。所以路易斯就把这个思考一针见血地说出来，他说如果这个宇宙完全盲目和无意义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发现它是无意义的。听得懂吗？听清吗？他用一个例子，他说什么，正如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光的人不可能知道什么是黑暗。你为什么知道有黑暗？因为有光的存在嘛。没有光的存在，你怎么知道有黑暗呢？所以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那你的意义价值又从哪里而来？如果人生没有永恒，你的思想里面怎么会有永恒的出现呢？所以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对你的配偶，你不能够说我永远爱你，你没有永远嘛，我不过是暂时爱你。弟兄姊妹，你就没有那个永远的观念。你为什么有这个永远的观念？已经写进去了。所以 C.S. Lewis 就紧接着他说，我们内心深处对永恒、对公义、对无条件之爱的渴望本身呢，就是造物主留在我们灵魂深处的一个密码了，他已经写进去了。这个编码、这个系统，他老早就已经写进去了，你才会知道原来人生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宣告。第三个方面的宣告是什么？你的价值不是别人定，而是你在神的思想中你是宝贵的。就是从前面所讲的，你是神造的，你是神特别所雕刻的，神已经把这个伟大的系统已经写在你的里面了，而且你在神的手中是宝贵的。所以大卫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卢云，我们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顶尖的教授，只要他讲课的时候是座无虚席的，但是他却活在一个被空虚所折磨，直到他54岁的那一年，他辞去了他的教职，特别去照顾一个瘫痪的智障的青年人，叫做哈罗德。许多人不明白，你这么大名鼎鼎的教授，那竟然跑到一个地方去照顾一个智障的一个青年哈罗德。那在卢云的思想的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人的尊严不在于成果与绩效，而是在于你在神眼里的 本身就是一个宝贵的存在。意思是说，很多人以为说他是在去帮助这个青年人，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帮助这个青年人？但是卢云答案是说，不是这个年我去帮助这个年轻人，而是这个年轻的上帝借着这个年轻人帮助了我，让我知道原来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存在在神的眼里都是宝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上帝所宝贵的。等下我们上会之后，我们会唱一首诗歌，叫做《他看顾小麻雀》。这首诗歌的背景是在一对夫妇，做太太的生病了很长的一段日子，而且做丈夫的是生来有残缺，是坐在轮椅上的。但是当人家去探访他的时候，却从他们的身上看到的就是喜乐。人家就不明白，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的人生这么多的艰难，你还是这么样的一个喜乐？他们就用手指着天上说什么，因为他就是神，他看顾小麻雀。因此呢，作者就想起了圣经耶稣曾经所讲的一句话，两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你们的天父不允许连一只都不怕会掉下来，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还要更加的尊贵。感谢上帝，你看见神怎么看我们？神看我们呢，就是宝贵。世界怎么看我们？看我们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可以利用的一个价值，但是神看我们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我们要感谢主。或许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你说我凭什么相信？这不是一套自我安慰的虚幻道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是单单只是口头承认，记录在历史的里面、圣经的里面，告诉你人生是这样。他做了一件事情来回答这个事情，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出生降生，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是什么？就证明一件事情，人是何等的宝贵，他要拯救人。今天你会为什么而牺牲？你一定会为你眼中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来牺牲，你肯定不会为一个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来牺牲自己。你为他牺牲的是在你眼里里面一定是最有宝贵、最有价值的。那谁是在神的眼里是最宝贵价值的？人。虽然人被罪恶给捆绑，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定位了，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所以因此才为世界来定义自己，给自己来定义自己。但是这位神的爱你，他要拯救你，要把你拉回来，要把你从这个世界的这个漂流的当中给拉回来。这就是神的爱，神的心。所以他为你降生，为你而死，当然也为你复活。你只有回到上帝的面前，你只有信耶稣回到上帝的面前，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你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我常用的一个比喻，简单的一个比喻，就好像你我好像都是一幅画，世界的专家都可以解读这一幅画，可以高度的解读这一幅画，说这幅画的意思是怎么样，他的作品是怎么样，都可以解读。但是你不管怎么样解读，都不如那一个画画的本身，这个画家的解读来得更准，因为是他画的嘛。所以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里面，当你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在为自己解读自己，你让世界来解读你自己，怎么解读都离原本的意义是很远很远，除非你回到那个画家的面前让他来解读，你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解读你。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你才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不会单单肤浅到一个地步，只是你来信耶稣，福音就是告诉你信耶稣得救然后上天堂， 其实在基督教的福音里面还有一个更伟大更宝贵的是什么？让你明白你得救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存在，你从哪里来，你存在的意义，有一天你要往哪里去。就好比这个图表一样，你的身份，世界怎么定义你，你只因为一个基因的碰撞而偶然的产物。但是圣经要告诉你，你是受造的，你是神所重造宝贵的。但是在福音的里面要告诉你呢，你信耶稣，你是堕落被赎的天父的儿女。世界上的逻辑告诉你，你是一切都是物竞天择，设置生存。但是呢，也在圣经的里面，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造你。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神要给你的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这更加的宝贵。过去你活在恐慌内卷跟无休止的自我证明，但是当你明白了神的心意，你就能够超越世俗的标准给你带来的安全感。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知道你不仅拥有神的神圣的来源，你更有永恒的这一个护照。这是一层一层的，弟兄姊妹，过去我们就活在这个底层的里面，人就是进化的偶然的一个产物，你就活在这种的痛苦内卷的里面。但是今天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比这个更高的一个层次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是神所造的，你不是进化的，而且你信耶稣，神要给你重生，给你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所以因此呢，我们进一步就要问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放下世俗的进化的内卷带给你的沉重的枷锁吗？你活在这个世界，以前你还没有听见福音，你就根据这个世界的定义跟标准来生活的时候，很累啊，弟兄姊妹，你每天都不停的工作，忙碌照顾家庭，做这个做那个，你就是在配合这个世界的标准制度来行的时候，会累吗？让我告诉你，非常非常的累。但是问题，你愿不愿意走出来呢？第二呢，你是否愿意接受神对你神圣创造的尊贵定义呢？你要走出来，你要接受，你要接受。第三个方面，你是否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这份生命的重生呢？这是一层一层的。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姊妹，因为圣经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性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里说凡接待他的，他是谁？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信耶稣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的生命是很尊贵的，你愿意相信耶稣，亲爱的朋友，你要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呢，你不是一个偶然的个体了，你是天父的孩子。所以你来到教会，你会听到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称为天父上帝，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就是我们的父，我们都是他的儿女。父在儿女的这个儿女在父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神赐福于我们，神看顾于我们，神引导于我们。有一天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把我们带回他的家，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并不是说天父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苦难没有艰难，有的，但不一样的是，我们做天父上帝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虽然有苦难，而且第二，我们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我们能够经历他的看顾跟保守，也经历了他宝贵的恩典。有一天当我们走完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回到家里去，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相信呢？我在这里我不呼吁叫你公开举手要不要相信，我只盼望做你俩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呢，就是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打开你的心，待会跟着荧幕上的这个字幕，你跟着我一起祷告，从内心里面坦诚的祷告。第二呢，你信耶稣了，我不要求你高举起手来，你就告诉你旁边你带你来的那一个你的朋友也好，你的亲人也好，我愿意信耶稣。不过我们盼望你的朋友或亲人也告诉我们牧师，你也是耶稣嘛。对，好，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跟着这个荧幕的字幕来祷告。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来到你面前，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过去常靠自己生活，背离了你。感谢你创造了我，我在你眼中极为宝贵。我现在愿意悔改，相信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求你赦免我，赐我重生的新生命，成为你的孩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主。今天是福音主日，我们把主的福音来传讲，特别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主啊，如果他们的心打开，愿你接受主，向主呼吁的时候，主啊，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祈求，主啊，你拯救他们，你悦纳他们。或者有些人他们还在思想，但主啊，你的灵帮助他们明白，当年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他们心中有一天能够开花结果。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这个福音的信息了以后，再次的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关心人的灵魂，传主的福音。也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福音不是单单只是一个信息而已，福音是一个生活方式，它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在你眼中看为宝贵，并且我们要按照你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来为主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